聊，
就要跟你越聊越开心。
好啦好啦好啦，
大家好，我是 QQ，
我是奶茶。
我们在录的当下，今天是圣诞夜。
对，我们是不是还是要 share 一下我们吃什么？今天 Q 很贴心，他请我吃这个是什么？圣女小番茄，
番茄很应景，红色的，
对，养颜又美容。但我自己还是准备了
圣诞版的咖啡，
对，咖啡，
对，然后还有配它的饼干，
一组刚好
set，
没错。因为你刚从日本回来嘛，然后我就想说可以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出去玩的事情。
好啊，
最近其实不管是 Facebook 还是 IG， 打开一整片的爆炸性的旅游，大家都出去玩了，很过分哎、欸，刷满哎、欸，刷满我的 Facebook 和 IG，
大家都太可怕，报复性的旅游。
然后你去那个富士山，是打开 each day，Oh my god， 就是像明信片一般的那个风景，
超美的，
就觉得你应该就是抠比别人网络上面的图贴给我的。
没有没有，我是真的是现场亲眼看到的。
然后最近我有在报道上面有看到那个。Booking.com 就是在专门就像 Agoda 那种、他们在就是订饭店的那个平台啊、他们有统计说目前年末大家最想去的地方就是日本了。
对，
除了日本之外好像会想就是东南亚吧，韩国、泰国、新加坡这种的。我朋友最远去的地方是捷克，他好像也是因为可能先生出差，然后就顺便去走一走。
这时候去捷克超冷的。
他就跟我去，
因为我见你蜜月的时候，
对，我看到他的照片，我就想到我蜜月旅行去的行程，
超冷，
然后是大雪啊什么的。
然后因为我觉得这是我去富士山八天嘛，然后我花蛮多的时间在找这个行程，所以我觉得可以来分享给大家。
对啊，就想说趁热腾腾的有一些记忆，然后可以跟大家分享。其实我们都蛮喜欢旅游，那我们旅游都会做些什么跟大家交流看看吧。因为其实我觉得大家都有自己的美感，台湾人其实要出国也就是说走就走，也没有在那个想太多的。
对啊，
对
啊。
那也不知道大家都是去哪里，最远去过哪里啊？
我最远哦，
我去的地方可多了，
超多的耶。就是我那时候去欧洲20天嘛，然后后来又去法国，所以我最远
应该就是欧洲吧。
对，就欧洲，就欧洲。
那你觉得欧洲你觉得最好玩的地方是什么？跟大家推荐一下。
我最喜欢的是瑞士欸。
好像很多女生都喜欢瑞士。
对，
听说这是一个很浪漫很适合去生小孩的地方。
我本来
蜜月旅行的
梦想，因为我之前蜜月旅行是去法国，因为我小时候就每个少女、
法国也其实也是少女爱去的
地方，少女心就觉得很浪漫。然后可是我到那边就整个梦都碎了。
你说去哪里梦都
法国？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就是少女心，觉得啊，好浪漫，好浪漫。其实没有，到那边就觉得都很脏乱，然后也没有你想象中的这么的漂亮跟浪漫。
真
的吗？可是瑞士我
是还是蛮多人去的，想去的。因为我刚刚有说那个报道，其实也有想说写到说法国巴黎还是台湾很多人想去的地方。
对啊，就像我说，我以前
你这样讲，大家
第一名，第一名就是想去法国，就后来就梦碎。
但是 QQ 是一个时尚达人，所以他其实一直很想要去时尚的国都，然后去了就失望的，
有点小失望。
还是你去的那个时候当下法国的状况不好，比如说天气不好？
哦，没有没有，很好，天气很好。因为我问过很多人，他们其实都跟我是一样的结论
啊。真的
，
我没有去过欸。好，那就不要去。
先
去瑞士好，
可以
刚说瑞士。
因为我觉得瑞士这真的就像我们以前小时候啊，惨了，透露我们年龄，不是在看一个什么卡通吗？然后就在那种瑞士那卡通，就是在瑞士，就是在描写瑞士《
汤姆历险记》吗？
我忘记哪一部欸。
小甜甜。
好
像讲，一直这种的，然后刚刚小朋友听这个，他说：“啊，阿姨在说什么小甜甜？”
因为我觉得到现在很印象很深刻是，是你要从那个山下，那时候我在山下的时候穿的还蛮少，可是你那个他有那个列车，他那列车就是往山顶嘛，然后一直往上的时候，我就衣服就要一直穿，然后到最上面的时候，它就是欧洲的 top， 就是很高的地方，
对，
然后你从上面你就可以看到下面是冰河
哦，很难想象，
很难想象，而且它不能在山太久，
感觉好像是在梦里面的感觉，
对，很像很真的超梦幻，而且它在你火车回车开到一半的时候，然后是那种很像阿尔卑斯那种感觉啊。
我不知道，那
就是那种草原，
还有
就是
圈内的那个照片，
你就往窗外看，就是草原，然后有那什么，他们那个什么牛，因为
什么牛，
忘记，因为像大陆那是牦牛，可是那个面的牛叫什么忘记了，反正就是
牛的品种，就对，
就很卡通的画面，就好梦幻，然后又天空又很干净，空气也很好，然后觉得整个画面就像童话世界。
真好，我没有去过啦，但是听说据说去的人就是都说赞，然后去蜜月旅行的也说那边很好生小孩，
瑞士
对，就是
一个很好
买，然后很 romantic，
对，很好买，
对，
而且但是它在上面，因为它是在高山，会缺氧，所以你不能不能待太久
哦，
对，就要下来了。
真的，大家也要多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就是去旅行。什么东西都会发生啊，
我觉得这身体很重要欸，
啊，
像我去这八天跟我之前去欧洲20天真的就像你说的
没有体力你就是真的也走不远了，对啊，就算是风景再美好像跟自己也没关系，因为你就不舒服，
所以平常就要把身体就练好才有本钱玩。
没错，因为我们去了那么多的地方，尤其是你，你也去了蛮多地方的，然后其实我们也在这个年纪吧，可能就会深思说，但旅行到底对我们来讲是什么意义？那我自己其实没有去那么多地方，可是也会很喜欢看一些网络文章，有些旅行作家啊，
对，
或者是看一些书，就会觉得，哎，看他们的壮游，或者是看他们旅记，就会得到一些东西。比如说我喜欢的叶宜兰，他就会觉得说，哎，其实旅行是为了回家。我就觉得，哎，这句话真的讲得很好，到现在我还是非常非常的。有这种感受，其实你出走就是为了要回家，你不觉得吗？
我觉得，因为像我最近也看到一个文章还是影片，他说其实痛苦是人生给你的礼物，因为你就是经历过这个，你才会觉得其实人生的美好是值得珍惜的。所以像我每次
是没有痛就不知道珍惜，
对呀，啊，没有你常常就是在家可能埋怨啊这个不舒服还是什么，可是你看你出去玩才觉得其实家里原来那么的舒服，很想念家里的床
啊，其实不一定是真的回到家里想念床。可能就是回到心里的家，
一个比较安心安定的感觉。
对，那你就会觉得说啊，你好像透过这个旅程，你可以感受到自己，也找到自己的感觉。然后之前好一阵子了吧，我也是看了一本书，是谢哲青写的，他是写那个穿越撒哈拉，那他其实也是有 follow， 你知道三毛吗？很久以前
我知道，
对，他也是，对，他也是有去撒哈拉沙漠，然后他也是觉得说三毛写的那个撒哈拉沙漠的那个游记很吸引他，然后他也就去了，然后那一本书里面其实也让我看到蛮多旅行也不是就是吃喝玩乐，也不是你去住饭店这样子，它可能会是有更多的震撼，然后或者是在这个过程中，你可能因为它是一个人去嘛，那种寂寞啊，或者是你在流浪的过程，你看到那个撒哈拉的那种壮阔啊的那个心路历程，其实是会让我审视自己的生活啊，或者是在生命的历程啊，会有更多感受。
我很同意，是因为其实我也参加过豪华团，然后我也曾经在我人生最低潮的时候，我那时候我记得那时候28、30，就金融风暴那时候我失业嘛，就是反正就是状况
诸多不顺，
对，然后我就一个人去了欧洲20天，你还记得我那时候出发前还在那边犹豫说，哎，
我
要去，我
说你就给我去，
对，然后我现在回想，我去了这么多地方，然后这么多的形式，无论是豪华团还是怎样，我觉得那一场20天，我一个人去的那20天，真的是我里面最印象深刻的。我非常的就是同意刚刚说，而且你那个旅行啊，就是越难或是越艰，就是当下是越艰苦
的，
反而会是你最后最印象深刻。而且那时候是一个人，我觉得是跟一个人的对话，就是
你一直不断在审视自己的，
然后沉淀下来，然后问自己一些问题，然后看出一些问题所在，然后去想。所以我觉得你刚刚讲的非常非常同意，因为我真的有经历过那个感觉。
就是每一个刹那的那个你跟自己的相处，反而是你在回来你真正的生活的时候会带给你很大的能量的。
真的，就是不是古人就常讲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真的，我觉得很同意。
对啊，而且我觉得这个是我看到了啦，那我自己出去啊，我觉得旅行对我来讲，当然大家知道说你是放松啊什么什么的，可是有时候可能是我们自己做 marketing 的，你真的是要走出去外面，受到不同的刺激，你会有不同的灵感，然后你也会知道说这个世界其实用不同的角度，或者是在另外一个国度的某一个地方，他们有自己的生活态度，你会觉得除了 自己原来的生活之外，原来别人也有自己的 philosophy， 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态度在活着的那种感觉，然后融入当地，你就会觉得，哎，其实还是有很多的方式可以去过生活，还是有这个人外人还仍然有人，天外仍然有天的感觉。
有，因为那时候我家是做那个男鞋，就是潮，
对对，潮鞋的。
对，然后所以到欧洲的时候，我就是也是职业病发作，我
就去看，对对，
就去看那边的，因为欧洲的鞋超就是手工鞋是超美的，然后我去看他们的招牌啊。路上的招牌，然后他们广告怎么 做，然后橱窗怎么摆，就是我会去看他们这些。
对，我也会。我刚开始学 marketing 的时候，因为我们会有一些那是什么展会，有一些实体的展会，然后我就会走在路上，我会也会去看人家怎么做，就是就算是招牌，就算是一点点的布置，也会去看，因为在学习嘛。
我觉得所以是要去多看看，就是扩展我们那个边界，认知的边界。
对， 对，其实也会让你比较不设限吧，至少是在我们工作范围是这样，而且在自己的生活上你也会觉得说带入一些新的想法，然后让自己的生活不会那么的干啊，或者是你可以让自己的生命可以再重新注入一个新的
刺激，
刺激， 对，然后让你自己可以继续往前这样子。那你觉得呢，现在对你而言旅行的意义会是什么呢？
我觉得现在对我而言旅行反而是创造回忆耶，还有就是多一点的养分。我想要就是像刚刚说的，我想要去扩充我的就是认知，就是我可能没看过，我想要去体验看看这样子。然后回忆的话，就是像我这次富士山是因为我觉得想要跟家人的回忆，
对，可以相处，
这对我来说就是
还蛮重要的。
对，
因为这是不能取代，因为回应该是说你我们有一天都会死嘛，都会老嘛，但是你离开了之后，你可以带走的并不是那些金银财宝啊，
对，
可是带你可以带走的是你跟最身边最重要的人的回忆。
对啊，就像我刚刚跟你说，我其实经历那么多形式，和豪华团啊或什么的，我现在回想真的都忘记到底是那个多豪华，反正都忘记，真的都忘记了。然后我只会印象中就说，哎，我去欧洲，然后自助行，然后一个人，然后拿着行李，然后多么的难，然后跟那时候遇到在一个人在欧洲迷路，然后还有就是这次富士山，然后跟爸爸妈妈的相处，就是都会记得是这种回忆，不会去说啊那多豪华多高级之类的。
因为那个享受过就真的是过，
真的就还好。
对啊，对，我记得我那时候好像去英国一个月去游学，然后因为是游学，所以你所有的事情都要自己做，就是包括你搬行李。像我一直以为想说啊，欧洲可能英国大国啊，应该就是英国大国应该是很方便，没有，你二十几公斤的行李就是要扛上扛下的，根本没有什么电梯。我就想说台湾那么方便，或者日本那么方便，我们常在这边生活，
就
会觉得行李这样推，就会到处都会有电梯啊，
没
事。像我们台湾就是我们也习惯就是去买个早餐五分钟都会骑机车去，就会觉得啊这样子是我们的生活习惯。可是因为其实英国很大，他们就算是走40分钟他们都是觉得很近。
对，
但对我们来讲我们就不习惯，我们拿了很重的行李走40分钟就觉得我的人生都毁了。
好笑，
那种体验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看是这越艰苦然后越难受，真的，就是最后印象深
都会忘不了。对，然后我想说夏天我带大衣，是我们有查过天气，带大衣去就觉得自己很有病，因为你觉得夏天，我们台湾人对于夏天的印象不是这样，但是虽然说你知道你要带大衣，但去的时候你的人还是觉得说你快冷死了，
因为我们在台湾没有办法体会那种冷，
真的完全不一样的感觉，那种刺骨的感觉是我因为我没有去过，那个是我第一次去到0度以下的那种感觉，我才知道哦，原来冷是会冷到骨头里面的。所以啊，其实旅行对大家来讲应该都是有不同的感受，不同的意义，但是为什么旅行仍然是让我们还是会很迷恋，其实就是我觉得对上班族来讲可能就只是想要暂时按下那个暂停键，
对，跳出我们家
对现在的生活，然后去休息一下，这是最主要的。所以还是会想要，很多人还是想要住好吃好的啦，就想哦，像我朋友就说我啊，上班那么累，赚那么多钱，你叫我再去弄得很辛苦，我也不想要什么野地求生那种，我也不想的。
因为那也是旅行的一种啊，就是休息啊。
对，但是他们就是第一首选还是想休息，
對，
就是对大家来讲的意义，第一个应该就是休息，然后再来其他才是休息、
啊，休息再休，
就是行有余力才会想到我要再去休息这样子。啊、你讲就是。我们是怎么安排我们自己的旅行？好，我觉得我们两个喜欢的旅行的形态 不太一样，方式不太一样。
好，我就以我这次富士山当例子好了。
好啊。
我比较龟毛啦，像我这次安排这个，我花了我应该好几个礼拜的时间。
毕竟你是带老人出去，还是要谨慎一点。
对，其实没有我其实对啊，就是他带老人出去，就是花就特别要注意之外，我每次就是有朋友一起出去，我也是花蛮多时间的。那我的习惯是说，我会把地图拿出来，去看我想要去的行程，
先把那个区域先画出来。
对，我把区域画出来，然后我要订房间的时候看那个行程嘛，我甚至会去打那个 Google 地图，然后每个行程它几公里，然后要花多少车程这样子。那我在订房间的时候，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会考虑到弹性，就是可能会有状况，所以我这次在订房的时候，我都会订那个可以退的。
哦，虽然它贵一点点，如果说有状况，你还有一个。
对
的 alternative
真的就是不行，或是
那现在去日本有什么样的政策吗？就是因为现在刚开放嘛，我也不知道说现在出去要注意什么。
就是因为现在疫情，所以他日本他要我们要去上网去注册一个，就是证明说我有打了三剂。
那如果没有三剂呢？
他好像也可以去做一个
PCR 嘛？
对，
哦，就是你要先去做一个 PCR， 拿到那个证明，这样。
对，因为我本身是打了三剂，所以我那时候就没有看这方面规定，我就赶快把我跟我爸妈他们的就是三剂
先做一些登录。
对，那他当下我们下飞机的时候，他就会叫我们打开手机，然后去看那个 APP， 因为他就是一个黄色，
就看你现在
有没有通过，那个蓝色就是他远远看到蓝色，然后他就会给你一张纸。你就拿那张纸来，就去往前走。如果没有的话，就是会在当下就协助你做这个东西吧。因为我就看到，其实大部分人都已经做了这个事情了，
都有做功课。
往前走，因为它这次 A P P 还蛮好，是无论是你接那个三 G， 或者是说，之前我们下飞机不是有需要一个一些表格吗？
对啊，
它所有都整合在那个
全部用来
全部。
对，我觉得这样很好，物质化也很好，对地球多好。
对，很好。那。但是我觉得大部分都在用，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在飞机上我还是有去拿那个表格。
哦，你所以我拿那个表格来
写。对，因为我想说毕竟我不知道怎么这个流程怎么弄。
因为是新的第一次。
对，然后我就怕老人家他们的手机万一打不开还是什么的。
有状况
有
状况。
我就还是有写的纸本。那我会建议还是写，是因为后来我看到电子的那个通道还是很多人，反而纸本通道比较少人。那我已经写好，所以我就直接从纸本那个通道。
那你出去应该就会比较顺，
就比较快。然后听说我回来之后，更多的人去日本，听说那日本机场塞爆了，很可怕。
因为其实大家年底就是 Christmas 也会想出去。
对，然后因为日本它的地铁有分什么公营私营什么什么什么线，你去过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很怕我会搞错还是什么的，其实我就是带西瓜卡，因为本身之前去我就有留那个西瓜卡，因为西瓜卡它其实就是很像我们的悠悠卡，
对啊，
它就不用去
用了，
对，就不用分什么
储值就好了，
对。然后这次我是去的富士山，去八天，然后其中有五天都待在富士山，因为我们的重点就是放在这边
去富士山玩。
对，那我有去做过功课，那我在想说，我因为带着老人家，我不可能就是搬那么多行李，然后每天在那边就是在那边走行程。那我看了那个资料之后发现，其实租车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就是万一他们累的话，我们就提早回去休息就好，也不用在那边等。当时不知道他那边有多大，那我只是去想象说，就像日月台，可是我们在富士山那个边湖比
更大。
那我当时想说，如果我到那个地方，然后又是郊区，那我们家带那么多行李，这样要怎么玩？所以我那时候就第一个就决定一定要租车，我觉得比较弹性。
然后我觉得老人小孩其实
租车
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对，然后比较舒服。
对啊，你随时累了就上车就可以休息。
而且我那时候去
是
5度还是2度，就是有时候很
冷，太
冷，
你可以上车再休息一下。
而且其实日本租车很便宜，它贵的都是停车跟那个过路费。
对，
那你看郊区其实没有什么过路费啊，然后停车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都是大部分都是免费停车的，所以我查完之后，觉得好方便哦。只是要克服的是，我们那边是那个左驾，他们是右驾嘛，就是方向不太一样。
可要看，我觉得比较会开车才会这种问题。像我觉得我好像还好，就是坐上去我就能开了。
对，其实我们这次发生了一件事很夸张，是我跟我爸爸都有去申请翻译本，其实他们不是国家。去日本不是请国际驾照，是翻译本。然后我妈妈就比较 信任我爸，因为他觉得我爸是职业司机嘛。
可是越是这样子，越开不习惯。
对，其实我后来
像我爸还是职业司机、啊，
因为他就是老司机，他们的根深蒂固就是
人
都
是老司机，不是另外一种老司机。
对
对，然后他们就会很不习惯。像我爸去日本，我们有一次也是去了，然后自己家，因为小孩很小。他就开不习惯，怎么样？他就是在那边偏来偏去，然后一直在刷
逆向，
不是一直刷一刷，
一直刷一刷，然后一直逆向，但是我觉得很危险。其实应该要给我开，因为我们比较不常开的人，反而很快就会习惯，因为我们就是
没有特别的习惯，
对、
啊，我就会好像很快就可以上手。我也很快就可以上手，我都没有问题。
而且我们很惊险，是我们其实除了有一天我们特地跑到那个 Outlet， 因为 Outlet 就是要上高速公路，其实就已经跑到进港了，已经离开那个内区了，到另外一区了，是有点距离的，大概要半小时到一个小时的那个车程。然后我在租车的时候，因为都是日文，然后我就看到 明明就觉得有 ETC，
对
对。但是殊不知就没有，就是我们就走了 ETC 的通道，就被拦下来、嗯。那其实是很危险的，因为万一后面有车、嗯、
追撞啊。
对，因为他们就是会改，可是他们很奇怪，跟我们的日本跟我们台湾 ETC 又好像不太一样，因为他们
对不太
到那边又必须停下让它感应，不像我们就咻咻咻咻过去。
我们的技术比较好。
对，所以
自己
那时候他就是我们进去，然后就被拦下来，然后我就很可怕，我就要在高中下车，然后赶快去按那个通话钮什么什么，然后跟日本人沟通这样。嗯，好可怕。然后老人家，因为我爸快70岁，又有点重听、嗯，然后所以导航讲什么我跟他讲，他有时候听不到。
这样很可怕、
啊。很可怕是我们很惊险，是那天我们就是。Outlet 逛得太爽了，真的太好逛了、
你妈太爱买，没办法，就是无法阻止阿姨。
真的，我跟你讲，真的很便宜耶！你知道我爸妈他们买那个 UN 的牌子，知道吗？他鞋子就是便宜到，因为他退完税，然后又他打完又退税什么之类，现在台币只要1200多块，
他们应该很爽。
就是惊讶到我爸就好色了。
而且你妈那个婆妈个性一定是疯狂的买。
因为真的太夸张了，连我都觉得很夸张。
可是我就是要看个性，像如果真的很便宜，我也不会疯狂买，我就会买我需要的。
但他就是有需要，因为我爸就是要爬山，所以他在鞋子的需求量。
对啊，我是说你妈可能就不知道在买什么，就
没有。其实老人家也买不太下去，所以我们那一天其实没有买到什么东西，因为它超大的，是我去过所有Outlet，我觉得算很
好。你还没有把 ETC 讲完，然后最后怎么解释、
？ETC 没有，就最后就是他们会管理员就上来，然后让我们缴完钱、然后就让我们走了。然后我们就要回去饭店嘛，然后因为我每天都换了一个饭店，然后因为已经晚上了，我本来预计下午就赶快就天就是还黑了，天亮亮的时候赶快去找路，可是就是太晚了，然后已经天黑了，然后导航其实我们又不太熟日本的东西，因为导航还是有点误差值，
对，
然后就转进去的时候发现那不是车在走的，是就小很小的路，就很可怕，我们就要变成。要赶
直接倒出来嘛？
对，倒出来，可是那路超小，然后旁边又是个铁栏、然后这边是水沟，就是很可怕，很惊险。然后我妈就会，我妈就在那边尖叫，然后开车的
你妈一定吓死了，
最怕旁边尖叫，就是很
就是会让人家更紧张，
很慌张。
对，
然后她就是说啊，下次去旅行不要再租车啊，太可怕啦、啊。
她就是很碎念吧？
她就超碎念，然后她就整晚都，她就是因为过那个
惊险。可是你不觉得自助旅行就是这样有趣吗？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我觉得很好。
就很有趣啊，虽然路上总是会有人干掉，就是我为什么要来这里，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开到这里来，但是这就是回忆啊，
我觉得才会有种，你看现在讲起来就
很好笑，
当下很可怕、
对，当下你会很觉得现在这到底怎么了，发生什么事这样、那你的你其他的呢，比如说你外币啊这些是之前就
因为我其实我以前习惯是不喜欢太多钱，因为我很怕被偷还是说什么状况，我其实都会带信用卡去刷、或是
其实国外也不像台湾治安那么好，可是日本其实还好，我觉得
日本还可是我不知道，我以前都觉得刷卡比较方便，我也怕说可能
其实我也是、因为我不是我都会我钱包就是不知道放哪里去了、所以我觉得刷卡反而是比较好，我是几乎觉得说人体应该植入晶片，然后我就是用晶片去刷卡，这是最好的。
对，然后因为我其实本身有在做投资外汇，所以就是就有在看，
你有在观
察观
测那个外汇，
然后所以我在出去日本前，我就知道说，其实日币已经在低点了。然后因为日本他们最近一直在干涉自己的家里的货币，不想让日币跌得太深，所以我们那时候
因为之前跌蛮惨，
太惨了，
25吧，有吗？
它0.22
真的有到那么低啊？
低
我最后看是25。
超低，
我没有在看啦，就是有人
后来就他就是掉掉到夸张的，嗯，然后所以我在那边那时候就换好了，所以我这次是其实就改变了我以前的做法，我这次是直接带那个
现金
去那边
大户。其实我这边补充一下，其实如果你自己去旅行，假设是我们两个女生，或者是稍微年轻一点，你其实开着车去哪里干嘛，有行程没行程都没有关系，你吃什么也都无所谓。可是你今天如果你的，我觉得伴很重要。
对，
今天如果你是大老人和小孩，你就必须要顾虑到的事情多一点。像我是妈妈，嗯，那个我们其实刚在节目之前也有聊到，就是你带妈妈出去啊，你说你们一天换一个饭店，我就很佩服。因为一天换一个方面，对我们如果小孩如果是幼儿有那种尿布奶瓶
太多东西了，
我跟你讲每搬一个饭店就很像在搬家一样，我觉得那个 Oh my god， 我每天都会收行李就好了，就也不用管了。对，会差很多。所以有时候带 baby 出去，我们都会找一些，当然饭店里面它的设备比较健全，然后有一些状况。
我跟你讲，所以我们其实刚刚疏忽了，在规划这个行程的时候，第一个考量其实是旅伴。
哦，对，真的。可是老人和小孩，如果是你带父母，或者是像我带小孩出去，那也没有什么好选，因为都是家人呐、啊。就我一直说，我们还是要为他们就是多规划一点，是对他们 friendly 的一些环境。
对，所以其实应该规划前要先看旅伴是什么，才能够去
决定你的行程。对啊，因为我说我这样搬家，我根本就没有办法玩，所以我们通常如果是带 baby 出去，都非常的定点。比如说这个饭店的设备不错，是那种小孩 baby 可以有一些设施或者友善的。那如果我假设热水没了，要泡个奶没有热水还是什么，有些状况可以有帮忙的，又或者是附近就是饭店附近，比如说饭店出去就是、就是海滩，饭店附近就有动物园之类，这样对我们来讲才是比较方便。不然我们光 A 点要移动到 B 点，
超可怕、
啊，就很久。
因为我们主要是我们的行李比较少，就是所以都很快，所以才会这样。不然其实真的就是定点就好了，
不要。对啊，而且状况会很多，小孩的状况你根本就是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预测说他早上起来，其实他昨天没睡好就哭闹，又或者他肚子痛，有时候水土不服啊，也都会有问题。所以小孩其实是他变数太大，就像你说你家老人吃东西他口味合不合，也会有问题、
啊。对
呀、啊，
光是吵就是每天在吵这个吃饭的东西，
就是吃。可是跟我们年轻人就有吃没吃没关系。去日本不是最常去，就是他们便利商店随便买什么都好嘛，好吃，连面包都好吃，
好搞定啊。
不是真的很好，就是我们就是很好讲、很好搞定。可是小孩和老人就是不一样。如果你 baby 他只喝奶的嘞，
不是我现在这是、
你家老人那个口味很固定。
我真的去体会到什么叫做台湾男朋友的烦恼，就是
台湾男友烦恼。
就是我就问我妈说：“你要吃饭还是面？”她说：“随便啊。”
她就是装作她不是装作，她真的当下觉得她自己很随和。
对，她说随便都可以。我说：“那你饭面？”她说：“都不要。”然后我说：“那个牛肉，因为他们那和牛很好吃，牛肉好吧？不要。”那你要吃什么？随便啊。
不是啦，
我不是他问你们要吃什么，随便啊，
翻白眼，翻白眼到极致。我已经帮你选好，你又说你不要。
对，然后就常会为了这个在吵，每天晚上就要来一遍。
不是因为老人其实他们的口味就很固定。
我妈其实是要体谅他，因为他是糖尿病，所以他也不能饿，所以太饿、太累、太饿，他会身体不舒服。对，然后他其实也很想去吃所谓的我们刚刚说和牛什么的，就是他想吃美食，可是他自己又知道说他不能吃那些美食，因为会有
些问题，他应该把
他长的啊，所以他就会也是很烦，他也很烦，
对他很烦，然后就会 他像孩子一样在闹的。我想吃，但是我不能吃。你说什么？我也说随便，随便了之后你说什么？我又不能吃。
因为他其实我懂他的心态，他的意思是说
他想要随和，但是他又
想要夹我们的一点点啊、
吃
看看吃
的口味，
对，吃看看这样子，所以他才说随便
啊，真的啊，就是你就是要对待一个女友一般的对待这样子。
她是大公主啊，你忘了我是小公主。
对对对，你们是两位公主，小公主带着大公主出去玩，这行程一定超好笑的，
蛮好笑的、
啊。对啊，
而且我妈会一直大笑，是我爸，因为我爸爱拍照，然后我也很爱拍照，然后他，然后我每次看我爸，他就觉得他拍得很好，然后我就觉得我拍得很好，然后我妈就会大笑说，你们都觉得自己拍得比较好。
对啊，可是这种事很难说得准嘛，就是每个人 都有自己，比如说我有些人就喜欢开美肌、嗯、有的人就是会说干嘛开美肌，我们应该面对最真实的一面，所以他不喜欢开美肌。
就是这些小事情比较好，
就是打打弟弟的就是很无聊，在那吵来吵去拌嘴啊就是这样、
嗯、
对啊。那你觉得你自己在这一次你去富士山、嗯、你觉得安排行程里面还有什么注意事项可以跟大家分享吗？
哦，我觉得其实每天会安排一个一两个重大重要的行程，或是
重点的景点，
对，或是你觉得哎，这是富士，例如去是富士山，我会必去、必想去的、
必去的地方，
对我就会去安排在分散在每一天，然后去排一下，嗯嗯嗯、然后
而且是顺路了吧？
对，就是其实、就是、
顺着你的饭店去安排。
我那时候是先安排我要去的地方，然后再去找附近的饭店。嗯、那其他还好是，其实他们的地方开车都不远，
嗯，
到蛮方便的。
嗯 嗯, 嗯。
然后就像你找每一个填一个大石头嘛，然后其他再填一个小石头这样子的概念，
就是进可攻退可守的一些小行程，就是去最好，没有去没
差。对对对，我就会去找一些资料是，是诶可能到时候有空档可以去，或是说诶到我到那边，然后我可能会 Google 有一些空档，然后去附近的一些小行程。可是我还是会每天会安排一两个是我必去的大行程这样子。然后我里面其实我最推就是。
对，你推荐几个行程给我们没有去过。
对，我其实觉得最最最漂亮是人野八海，它是免费的进去，然后很多像村小村庄的概念、嗯嗯嗯、我觉得很美、嗯、然后又可以远方看到富士山，然后可以看到那种很复古的村落，然后、
哦、你的意思是说它近看有近看的美、嗯、
对，
然后远看还有富士山，所以其实
超美的，
就是近景和远景你要拍照近和远都可以拍，
对，都可以。然后它有一个什么景观台，可以上去，也可以远看富士山啊、嗯，或者什么的。有一个也蛮推的，就是浅间神社，它也是就是，嗯、可是它浅间神社是你要爬山。
那你爸最喜欢？你爸不是最喜欢爬山？
对他们很喜欢，可是对我那种不喜欢爬山，我觉得有点累。可是
他你妈 OK 吗？
也 OK， 可是他 OK 的是，他有分阶梯，跟你可以远一点走那个坡道，
走
对。所以如果你老人家或是像我这种比较，
比如说你要推轮椅的还是什么的，
对，其实你
可以用
坡道，比较虽然比较远，可是比较
因为有的人就是不喜欢走楼梯，
对，楼梯比较累，
嗯，
对。那我那时候是走坡道，就还可以这样子，
嗯，
我觉得那边也蛮美的，就是到爬在上面，
就是风景是好漂亮的。
然后我觉得每天就是。人都是这样很犯贱，就是刚开始第一天然后看啊好美哦，然后每天看不到、哦就这样，就是看到不稀奇的
那就只是一个背景，
就不稀奇
的一个背景的山在
那。你第一天其实在坐游览车的时候哦看到啊想去赶快拍，哎富士山哦、心态都不太一样。
每天其实山并没有改变，改变的是我们心境。
可是我们的运气真的很好，就是太阳人，就是其实很多人去富士山就靠运气，因为天气不好其实是看不到，
云很多你会看不太到。
对，所以我就是一个太阳人，就我运气超好的，就是每天就是都大太阳，
这真的很重要。这个我们刚刚一开始有讲，不是一开始，我们中间有讲到说其实我们在选择的时候一开始要选旅伴，我真心觉得是
太阳人吗？
对，像我们两个都算是太阳人，
对，
我妈妈也是，所以出去就算是台风也会出太
阳，
对，然后可能我们离开那个景点它才开始下大雨刮
风，常这样子，
我也是这样、
嗯、
对。可是有一次天生是雨人，我妹妹就是妹妹不要听哦，对她就是很可怜，她说有她，因为你知道台云嘉南台南那边其实
都大太阳，
都是大太阳，但她去就下大雨，很带晒。
就以后因为旅伴说你是雨人还是太阳人，
对对 对, 对。而且我觉得最好笑的是那一阵其实你知道中南部其实都缺水，我说好啦，那你就往好的地方省，就是帮他们灌溉一些水给他们用。而且就是下狂雨哦，
那他很适合去那时候。
对，他是去那边就是雨大到没有办法出门，他就说我就在旅馆里面跟同学跟朋友在那边聊天，
这也是一种旅行体验。
然后我们全体笑他一个的，他去哪里都在下雨。
然后他补充是因为我这次是特地去看富士山，所以才会在富士山待那么多天，因为老人家喜欢看风景。可是如果是年轻人就是要去的话，我觉得去个一两天的话你不用特别待那么多天的话，其实是可以参加客路或是 KK Day、他们有行程，
嗯嗯嗯，
对，就是可能
就是当地的 tour 这样吗？
对对对，我觉得就是可能在新宿或哪边一个景点，然后就带你再去这样子，然后再带你晚上再带你回来，
其实这样也不错啊。因为有一个 tour 的话其实你也不用自己都一直开车还是干嘛的，你就跟着大家一起去玩就好。
对啊，因为你刚好自助
有时候
很累啊，
有时候无脑也蛮好的。
我超喜欢无脑的。
那看人，有些人觉得开车出去玩他可以玩他要的， 因为他就很执着他要什么。有的人很清楚他自己要什么，像我就是一个选择障碍的人，所以有人带我去哪我就哦好啊，就会很开心，所以我就很适合参加 tour、
哦、或者是年轻人跟我去玩，
对，
我安排行程，因为我最喜欢你这种旅伴，就是
我说什么都好，
我那么辛苦的安排，你再
告诉我几点再来出现就可以，
要意见很多，
没有意见
很多，我就会
对，我觉得就是
很烦耶、欸、
我们其实这我觉得要讲的安排行程啊，就不如去找一个好的旅伴
哦哦，真的
因为有的比如说你喜欢安排、嗯、
对，
那我就是
跟着走
跟着走，而且我也很能走、嗯、也能吃也能逛啊，什么都好，
又不会抱怨，
我也不会抱怨，去哪里我都很开心，就算你在那边逛街好了，嗯，比如说我之前跟同事出去，我们去清景泽，
对，
然后他们就在那边逛一整天，然后嘞，其实我没有很爱逛街，老实说，如果我自己排的话，我不会排那么久，
但你还是乐在其中，
我会乐在其中，那你们就逛你们的、嗯、啊，也不用管我，我就坐在旁边看书，喝我的咖啡，或者是我自己晃来晃去，
因为你很享受当下、欸、
对，你就来了啊，你就是没关系啊，去哪里都 OK 啊，没有一定要吃什么，也没有一定要看什么、嗯、
对，
反正其实可能是对妈妈来讲，离开家里就是一种开心，就不用管
他，一种放松、啊、
一种放松， 对，所以我觉得这也蛮好，就是有时候应该说行程很重要，你选定了你重要的行程之后，你选的人然后也很重要、嗯、重点是你的心态是什么，你不觉得吗？你去了你就是你也就知道这边的环境大概是怎么样，
我就是当成一个体验啊，
对，你也
好或不好都是这样
体验、啊、对对对对，因为我其实我也蛮怕那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过这种、嗯、比如说是跟不认识的人、嗯、然后成团，然后他会从头抱怨到远，
哦，真的、哦、我很讨厌
啊，这怎么很这干嘛啊，那个怎么样、哦、又怎样啊，那个小孩好吵哦，
或是他在故意迟到，
对，
不是故意哦，他有的是故意的、啊、
是故意的吗？
故意的，
我没有遇过故意的，就是不小心迟到，然后会迟到很久的、嗯、
对，很可怕、啊、
他每一次都迟到，这个我也觉得不好，就是旅伴真的很重要、嗯、就会影响到你的心情、
哦、真的，
对啊，不然的话其实出去玩都很好，哪有不好，而且玩也很多种方式，像你是不是规划好的？
对，
那我有一个朋友，他是讨厌规划的，不是他不会规划，他脑袋很好，他会规划，他是喜欢那种我现在说走就走，背包拿着就走了。
我也喜欢这样、欸，
他都大概就是查了一下天气，要带一些什么，机、哦、加酒定了就出发，然后去到当下哈才开始找他的行
程。其实我后来前几年我变成这样的人，嗯、就是我觉得啊，当下再说就好
了。对啊，
可是这次是因为带父母，
父母就要准备好一点。没错，没错。所以我们讲来讲去安排行程这件事情，好像就是要看你去哪，然后跟谁去，
对，
你才会知道你要
做什么，就人事物嘛。
对，然后、嗯、如果是自己去，年轻人去，其实你就是东西订好，你就可以出发了。
对，
然后你的旅伴如果说不在意吃什么，或者是他就是像我这样，
我人生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我现在拿机票跟钱，我就去机场
了。对、啊，
我连行李都不用带。
哦，那更好，
去那边买。
不行啊，这是我的，还要带一点点东西吧，
这是我的目标之一。
对，还是要带点。比如说你在台湾可能夏天，可是你假设飞澳洲好，好、嗯、可能是冬天啊、嗯、你还是要带基本的先去那边。
对啊，
对啊，
你带件外套啊。
对啊，就是还是要基本的，背包还是要带一下。
对，但我想要
就是可能很精简的装备，
对，不用再推个什么。
我还有遇过那种长旅行的人，他们是会带大行李箱进去，然后行李箱里面再装一个行李箱，那其实他没有带什么东西，里面、哦、然后去那边全部都带满，
试过这个，
所有东西去那边载满、哦。他说，反正我都知道我要去那边要去逛奥莱。那我干嘛还带一堆东西？我干脆
就空着去啊，
就空着去买了就穿，然后用的。
因为我这次也是带大行李箱，一半是空的，我就是为了要去买东西回来。
嗯，对，对，就是他们是规划好，我也觉得很神奇、嗯，而且他们知道他们自己要买什么，我也觉得很厉害。因为我都是去了当下，我才开始想说我要干嘛，
随缘吗？
对，然后我也不知道我自己要干嘛。
可是有的人想好要买什么，
可是有的人会觉得说，哎，你都花了机票钱了，然后再来放空，然后什么都不买。我就觉得啊，就一定要买什么吗？
反正都可以啦。
可是就看人。我觉得如果你是有规划性、有目的性的，当然就是你还是要达成你的任务。
像我这次就是要买音响，要买就是要买，就买了一个音响回来。
嗯嗯 嗯，对啊。那我想要问，就是如果你出国啊，嗯、去不管去哪里，会有什么样你自己的习惯，或者是你觉得有什么样的 那种 tips， 就是你
其实我
可以，
因为我之前太常去国外出差，你知道吗？嗯，所以我很会打包行李。我甚至有一次就是办活动办过头，我就睡到就是退房时间都到，我都不知道，被朋友打电话来通知。我在十分钟之内，我就把所有都弄好，然后就行李也都弄好，然后就走了。
很强欸，
我会小包带大包，像出国的时候，因为小包就是带你的钱、护照嘛，
就贴身的东西。
对，然后带一个中的，就是可以肩背或手提都可以，就是可以装你的外套或是一些杂物。然后我会带药，感冒药跟胃药，
是带在身上吗？还是
我带在身上？嗯，然后带
如果突然需要的话，
对，因为飞机上很干，嗯，对，然后我会带那个护唇膏跟护手的，就是很干不舒服，对，然后我会带那个耳机，因为其实那在起飞的时候，那个高压就是那个压力，
你会觉得耳朵不舒服，
耳朵不舒服，所以我会戴耳机，甚至我去买那个大的那种耳罩式的，
有用吗？
其实有用欸，我试过，真的还蛮有用的。然后，
我们家都是怎么处理呢？我们都是吃棒棒糖，
吃棒糖哦，
超有用，便宜又有效。就是你开始要起飞的时候，就把大棒拆开，然后给小孩，然后一人一只就开始吃，因为它会。你会一直吞口水，所以你不会不舒服。
然后我还有个远程，如果飞远程的话，我有一个更贱的，我带泡面。哦，那我就享受。有一次我就去欧洲，
可是飞机上已经有东西可以吃啦。
那远程的话，远程就是你说的那是近程，去日本很可能很近嘛。
远程就每一餐都有东西吃啊。
没有，我跟你讲，尤其是回程的时候，你已经离开台湾太多天了，然后你在回程的时候，然后
你
拿出一碗泡面，然后全部飞机上都很
羡慕
你，
这样机车哦，那不行欸、
就是、然后又很想念台湾的食物，那时候就觉得哦，那个感觉真的
很赞。对啊，其实你也蛮习惯就是台湾的食物。
真的，我们这次连去日本都还想念台湾食物，你不觉得奇怪吗？
夸张了，你就跟你妈也差不多。
不是，可能就是我最近有在做饮食
管理，
然后我的口味比较淡，对，所以我
还在泡面。
哦，泡面是我是说去远程回来的时候的感觉，然后还有我的衣服，其实我会用那个旅行袋，就是一包一包装好，然后甚至我会带压缩袋去，然后像这次我也是带压缩袋去，因为如果万一你的
东西放不下，
我会把它真空压缩回来这样子。接下来这篇我可能在网络上很多人在讲啊，就是会带不要的内裤去那边丢吗？
哦，对，我也会，
对，
就是袜子和内裤，就是你已经差不多要淘汰的那种，可以拿去，就是穿就丢，穿就丢这样子。
然后我会有一个化妆包，是我旅行会必带的，就是除了刚刚说的，我身上会带药之外，那个化妆包也会带，
也会有放药，
也会另外一份
备份，
对，然后还会带指甲刀，
你会带指甲刀，我从来没有带指甲刀，
然后还会带那个针线包，
啊，你会带针线包，我也从来没有带过针线包，好学会，
就是
我需要针线包的时候，我就会去飞机上或者饭店去给他们要，
没有，因为我太常去出差，其实太多临时的状况有发生过，所以我其实就像小叮当，就是有什么状况的时候，我就其实都有带着，然后那个又不占空间，所以我就是一个小小的那个万用包，
反正你就是先放在里面了，
对，所以我不管旅行，我就会随手就是拿那一个包就走了，对，
那你会带什么东西是一般人比较不会带的？
一般人不会带的哦，
还是就差不多的。
刚刚说那个指甲剪啊，一般人不会带啊。
而且我为什么要带指甲刀？
那我去欧洲，因为太干了，它那个皮是会脱。对，那如果你有指甲刀，你可以把它剪掉，就不会那么不舒服。因为那时候我就用手，那时候还年轻，就没有带。然后就是用手去拔，然后
会流血，
感染了，也就算了。后来感染了，就是。对，我觉得
很不舒服欸，
我后来就会带着，因为我觉得这小小支其实很好用。
哦，我不会带这个，我从来没有带过。
是啊，
因为我想说不能上飞机的小东西，我觉得不会
想到。可以啊，都能上啊。
没有，我随身不能啊，
放在行李箱。哦，对，然后我妈这次就是太久没出国了，她竟然把行动电源给我放在行李箱。
哦，
大家记得行动电源是要放在随身携带，不能放在行李箱。
我觉得还是忘记，我每次出国的时候，我还是会看一下哪一些可以，哪一些不行，哪一些要放哪里。我从来不会记得，
他会记得，
我不会去记得，就不会记得那些东西。然后我也不好意思跟大家说，我其实待过航空公司，已经上过很多次课，也出过很多次。
而且我
现
在告诉大家，就是穿着你要洋葱式的。像我妈这次就是去，因为很冷嘛，就带很多很多衣服，然后后来其实都没有穿到。
为什么？
因为冷其实根本不会一直换衣服，而且都会国外都是有暖气的，你知道里面就是很热，然后出去就很冷。
对对对，如果有暖气的国家我也觉得要洋葱式，因为你去里面太热你就会受不了。
其实现在台湾天气多变化也是要养虫师啊，因为
我觉得台湾不会、欸，我觉得就固定。其实应该是说我们没有在吹暖气、嗯、所以在那里面也是冷的，所以你到外面只是加一件外套我觉得倒是还好、欸、
哦，然后我就会教他说、欸、其实你根本不用带那么多衣服，你如果想说照片不太一样，就外套可能多带一件、嗯嗯、或是带一些配件，帽子啊围巾，就是可以让你照片多一些、嗯欸、
对帽子上对帽子和围巾
对多一些变化，
对我也是这样子，就是外套会多带一件、嗯、然后鞋子会有两双，
我跟你讲，我这次超瞎，我鞋子两双，因为我常出，我知道鞋子可能有状况，要
两双。对、啊，
两双。就我现在走到两双都坏掉、欸，
哎，你好扯哦！你怎么走？
就是每天都走。
没关系，你去那边再买啊。
不是，然后我跟你讲，就是有一天是过马路的时候鞋子掉了，就是那个鞋底整个掉了，
很扯、欸，
好瞎，就是很糗。
还是因为太冷的关系，所以它消耗很快啊。
主要是因为我可能太久没出国，那个鞋子可能发太久、哦、
水了，
然后又加上我每天走
太多了，
然后最后第二双才瞎，就是我一下飞机，就是已经回台湾、嗯、一下飞机，然后鞋子就坏掉了。
好笑，然后我那后来怎么办？
幸好我那一天就是在市区有买一双鞋，我立马下飞机就坏掉了。
那
每个人都在看，我就傻眼，然后我就赶快换了
丢脸
鞋，丢脸
很尴尬。
对，鞋子一定要多带一双。
对啊，鞋子是两双是必备啊，或者是你会再带一个拖鞋，这样就是三双、
哦。拖鞋也是必带，
对、啊，就三双这样子、嗯、会比较好。那外套和配件我也会带，因为拍照你总是比较看起来然后磨谁辛苦这样每天都拍。
但是太眼镜我会多带。
哦，就是一些
配件嘛，然后我会带小外套。
嗯，你可能中间还会再有一层嘛，对不对？
对，因为我都很洋葱式穿的。嗯，然后而且说飞机或是什么，就是会冷的时候，一个小外套我觉得很方便。
我们家比较习惯
或是
穿背心，
或是围巾
啊、哦，围巾我也很需要。我们家会习惯穿背心，因为背心我觉得你要收起来很小。
哦，对，哦，我是小外套很薄那种、嗯、小外套。
对啊，因为。外套的话，你还因为我们家人比较好动、嗯，所以我们会习惯把手伸出来、哦，你可以做一些事情。
我很怕冷
啊、哦，对啊，
所以
那我们就是其实我们家的人就是只要身体保暖、嗯，背心穿好就可以、
啊我很怕冷，
然后最后再穿一件大外套就差不多。
对，
所以我们还蛮依赖背心，其实这就是个人的体质和习惯不同。
对啊，然后有些人会行李箱打开，然后衣服就丢丢丢丢丢。我是会一包，就是会有那个
单包了，
对，一包。
我也是。
然后我还有必带的就是蓝牙音响，我一定要必带
哦，
因为我觉得习惯听音乐，
我也是习惯听音乐。可是因为、嗯、可能是因为你是单身，所以你可以随便放、嗯。可是因为我们有小孩，所以其实小孩已经够吵。
而且我们之前有做一集香氛，我真的旅行我会带香氛
哦，香氛我好像还好，但是我会带精油。就是也是香氛，也是香氛，只是我是擦的，不是喷的、哦，也不是那种熏香。
哦，我是会带什么空气喷雾，或者是说身体乳，或是洗澡，我还特别自己带自己
习惯用的。那我自己我们家旅行必带的是书、嗯，去哪里我都会带书，
好酷哦！
至少一人一本哦。他们有时候会给我带三本，我说我们行李就一人，我们家四个人嘛，一人一本就四本了。有人给我带三本，你知道有多重吗？那很多人都会问我说：“哎，你们这样子带书真的会看吗？”真的会看，而且这个真的会习惯。而且我会很推荐说，就是如果你们跟我一样是妈妈的、嗯、如果旅行，如果你们家有念书的习惯、嗯、最好是带一本书，因为其实小孩白天玩疯了，他们其实是不知道要怎么控制自己的心智，就是像我们有时候喝酒啊、嗯、干嘛的，
对，
也会生到啼笑、嗯、小孩也是会这样失心疯、嗯、那看书呢就是
沉淀，
他会沉淀下来，他会比较好睡，才不会是晚上会，你知道小孩，对啊，他会哭啊闹啊，很多人跟我说小孩在哭闹，我就说这就是你陪他看书，或者他如果大一点可以自己念，那小一点的话你就陪着他念、
哦、他是不是神经太亢奋了，
太亢奋了、嗯、然后你就让他整个沉淀下来，然后可能喝一个热的牛奶还是什么的、嗯、然后大概就是一个仪式感，再让他去睡觉、嗯、保证睡得很好，也不会喊鸣，我觉得还蛮有效的，就是睡眠品质会提升。
可是那是因为你们家有这个习惯，应该一般人的小孩不会有这个习惯。
不会啊，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培养，所以我们只要一出门，小孩都知道要丢一本书在行李箱里面。
哦，真的是太酷，书香世家哎、欸。
没有没有，我们就是只是睡觉前看而已，也没有一定要把它看完，就是让他们好睡一点。
哦，美的画面哦，就晚上每个人拿一本书出来，然后
而且你知道小孩就会很敢跳，他们就是想不想睡觉，说妈，我书还没看。
好棒的借口。
可是我觉得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我们出去就算是饭店有一些音响设备啊、电视啊，我们其实很少打开，就是看书。
哇塞，你们真的心灵很丰富哎、欸！
哎、欸，没有要丰富心灵，只是想让他们沉淀下，而且习惯他们就会自己去看。这也是我们家的习惯，就是提供给大家参考。就是其实不管是小孩还是我们大人，嗯、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出国去玩，你像你去看富士山看，是一个比较心灵沉淀的一个比较禅修的旅程。可是有时候我们是去，比如说我们去东京迪士尼啊，就玩得嗨啊，或者是我们去酒吧喝酒回来啊，或者是跟朋友出去，晚上还去别人的饭那个房间里面闹啊，闹完再回来，就是你看得完，
打开书很像一个按钮，嗯，
对，你就会让自己
放下。
对对。那如果说你不喜欢带书本的，那我觉得电子书也不错。
哦，对，你不是最近买了电子书吗？你觉得如何？
我觉得还蛮好的，但是如果说可以的话，当然是用那个e-ink的那种、哦、比较好，因为毕竟三 C 是有带背光的。那你背光像就是滑手机，为什么我不建议用开手机来看书？是因为
蓝光啊、哦。
第一个是蓝光，第二个如果有人给你讯息，你可能就下一秒就去追讯息，然后追完讯息就追到 Facebook、哦、
对，会分心，
然后 Facebook 追完就再看一下今天的照片，然后就结束了，会分心。所以还是就是看纸本的还也是有一些那个啦。你这一次去比较静态的嘛，那你下一次你会想去哪里吗？
想一下，我还是想要去欧北欧。
北欧，嗯，你想要去很冷的地方？
因为我觉得没有去过，
何比如、哦荷兰、比利时，
想去那个挪威啊？
哦，挪威，
对，听说就是那边什么芬兰、挪威那边很先进，我想要去看一下，
很先进，
对，见一下世面。
芬兰可能在也算是科技大国，
对对对，
可以去看看。我想说，你去挪威，你要去看什么？
北海小英雄。因为我去过太多国家，我现在就在想要再去一些没有去过的地方。
当然是想去没有去过的地方啦，但是方便去还是就是我们东南亚或东北亚。
哦，对，就是太方便了，
比较方便，随时都可以去。
那你有想去哪里吗？
我就是一直想不起来，我就选择障碍啊。但是如果不要有钱上面的顾虑的话、嗯、我会想要去美国看看，因为我没有去过美国。
哎，找我，找我去。
对啊，因为我想说泱泱大国长什么样子，至少要去看一下。
对，我也
要去见识见识
见识一下。
虽然对一般去过美国的人来说，就觉得啊就这样啊，啊就是没去过，所以就想去看
一下。
对啊，哪一天我挂了，然后人家问说，哎、啊、你有没有去过美国？不知道长什么样子，我就觉得说这样好像有点丢脸。因为合作了，为什么总买连美国都
没去过？对啊，美国那么大国。
对，就是想说，那个只是纯粹想见识啊。嗯、对，那其实我觉得大家不管要去哪里，之后有什么规划、嗯，都蛮好的，因为现在开始都开始渐渐解封了啊，所以我觉得现在很多国家也再也不用去出示你是不是接种过疫苗，或者你是不是也不用检验，因为都开放了嘛，嗯、就把它当做一个流感在处理，所以都还蛮方便。泰国好像也是这个样子。新加坡也不错，大家也可以去都去看看。
对，新加坡、马来西亚我也之前都去过，我觉得都很好。
我最近听说马来西亚也是这几年还蛮好玩的地方，吃的东西也还蛮好。
因为我常去马来西亚出差，然后我有一次去那个就是环球影城，那边，我觉得好，那边好赞哦，
真的哦。我已经没什么印象了，马来西亚也都很久以前去，好像也跟你去的。
啊，对对，可是你跟我是去市区，然后跟海岛嘛。
对对，因为我们喜欢去海岛。
对，另外一个
我就是不在海边，就在山上。
哦，那边真的很好去。
而且其实国外其实对于戴口罩这件事情已经没有那么严格，可能很多地方都不用戴口罩了。
他们都恢复啦。
对啊，美国也就全部都是不用戴口罩了。对，所以也是蛮方便的啦，
都可以去走一走啦。反正人生就是一个旅行啊。
对，
每天都是旅行，未知的。
就我觉得就看你的心态，如果你每天眼睛张开，你就觉得是一场旅程的话，我也跟你分享过，其实我觉得人生就是像在旅行，你就当做你今天在法国巴黎，那你就会心就会比较开。
我觉得是心态问题。
对，你就是把心态转换了，你就会觉得诶，我的人生就是来旅行的，那就算是遇到不开心的事情，你也会觉得说啊、哦、只不过就是转个弯，
对，
然后或者是有一些事情就都会过去。当你在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四十几岁，可能在回想二十几岁发生那些不开心的事情，就会觉得那就是一个旅程中的过程，然后会让滋养我们在往后余生里面它变成养分，这样子。我觉得旅行也是这样，
就是旅行的意义。
是的是的。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喽，下次见，
拜拜
拜拜。
喜欢我们的朋友别忘了关注我们节目哦，
快来关注我们吧，不要怀疑，也别忘了追踪我们的 IG 和 Facebook 17 Fun Chat。
好啦好啦，
下期见，拜。